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在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王秀怀老师，他从小应该就是一个学霸哦，现在他也拥有非常德高望重、社会知名度的这种工作。那信仰在一个 winner 的身上是怎么样子发挥作用？这些 winner 可能事业成功、学业成功，还需要一位上帝来带领他的生命吗？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王秀怀老师他的生命故事。王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卢卡。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小您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好，其实我是从小生在一个基督化家庭。
嗯，
我父亲他自己大概在50岁的时候信主。
嗯，
然后后来呢，他自己就奉献，然后就当了牧师。
哦，是牧师的小孩。
是的，我是牧师的女儿。
嗯，
那我们家呢有六个兄弟姐妹，那我是排行老二。
嗯，
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几十年前，那真的是整个的台湾社会经济也是在刚，就是比较穷困。然后担任牧师，在一个小小的教会担任牧师，然后母亲是全职的那个
师母。
对，师母，对，就是要忙教会的工作各方面。然后我们六个小孩就是都隔得很近，然后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整个经济各方面是比较匮乏的环境长大这样。
嗯，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也是父母亲的影响，所以我们从小就在那样的一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都挤在那个就是牧师的宿舍，非常小，大概六个小孩就挤一间。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我自己小学开始，大概就是每天回家也都是会有时间做功课啊，或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啦，因为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影响，真的会让我后来就是养成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是读书的这种习惯啦。
嗯，
对，所以后来从国小、国中、高中，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比较能够就是擅长的大概就是读书这样子。嗯，对对，
许多的学霸他们的爸妈都是虎爸虎妈哦。你说你的爸妈是牧师，他们有督促你吗？或者说很严格吗？
其实没有诶，其实没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忙于他的教会的工作，然后我妈妈要照顾六个小孩。然后我这在这边我就是可以分享一下我童年的时候就家庭发生的事对我的影响。
嗯，
第一件事就是我母亲那个时候因为真的孩子太多，然后薪水非常微薄，所以后来她就觉得这样可能有一点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就是公务员，
嗯，
考公务员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母亲你看带六个小孩，然后自己每天都要 还要忙教会的事，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准备。那时候我记得他是考那个好像是统计人员的考试、
嗯、
对，然后那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公务员其实蛮难考的嘛，尤其就是
过去、嗯、那个年代、
啊、那个年代真的录取率非常低。结果呢我妈妈她就准备了一年没有考上，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记得她那时候还有就是告诉我们说，诶，我们要就是说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祷告啦。
嗯，
好，那结果诶，那一年他也是没有时间念书，但是呢后来去考，结果那一年是非常的奇特，就是其他的那个公务人员的职缺还是就是 open， 比如说最多再来个位数，可是那一年的那个统计人员的职缺非常奇怪，去年才大概才五六名录取，那一年竟然扩大变成二十名。
嗯，
对，那
所以母亲
就
录取了，
有点吊车尾上去、
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就是让我有一点点觉得啊，你看去年没有祷告，然后今年有祷告，
啊、
就有一点哎，是
对比这样，
对，有对比。然后我妈就因为就是考上，然后有了这个公务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是家庭的这个经济就比较能够
好一些，舒缓一些。
对，但是我妈当然还是很忙啦，三头忙。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也是发生在我大概十岁吧，十岁、嗯、我觉得那是比较悲惨的事，就是我父亲他在那个一个下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那种台湾社会常常会有那种因为空间很狭小，然后那个煤气又在浴室里那种、哦、对，那我爸就是因为那样子
中毒吗？
对，就煤气中毒。对，
然后呢？
然后对，就是也是，我觉得是在我命中很深刻的，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客厅，然后忽然好像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哎，我爸在哪？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像在洗澡间，对，然后后来呢，才觉得，哎，父亲怎么这么久没有出来？然后呢，我还记得我在跳到那个窗子上面去看他，哇，然后真的就发现中毒，
嗯，
然后倒在那个浴室里。哇，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们家来讲也是很大的
震撼。
震撼，你看，等于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家之主。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妈也是，就是当然一边也是很紧急，然后也会很难过，然后也是就是要我们就一起祷告这样。
嗯，
对。然后来当然就送急诊。那其实我父亲因为这个伤害，后来他是等于是就是后遗症，就是那个忧郁症。
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说，诶，好像煤气中毒这种生理伤害、
哦、
伤害到脑部、嗯、是一种生理性的那种忧郁症。
嗯，
他的忧郁症刚开始非常严重，严重到没有办法说话行走，后来当然也就比较没有办法工作。
嗯，
所以我们家人也是陷入一个困境。
嗯，
对。然后那个时间长达十年，后来慢慢变好，大概最后真正好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
对，他那时候大概差不多四十多五十嘛、
嗯、
然后一直到后面。但是这段时间因为我们都还非常小，我父亲还是必须要在教会服侍。
嗯。
那当然教会也对他蛮好的，给他一段的休养期间。但是没有办法一直休养。
嗯。
对，我就还记得很清楚，后来他调换了一个就是小小的教会。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姐姐是这样，我们原来是在台中，整家都在台中、嗯、那我父亲后来要调职，因为原来那个是比较大的教会、嗯、以我父亲那时候的能力没有办法。
嗯，
对，后来就调到一个很小的教会、
嗯、
然后就要搬到台北来、
嗯、
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姐姐等于有一点是要来陪，就是说要陪着他、
嗯、照顾爸爸。
对对对，而且教会里的服事是很多的、
嗯、
青少年啊儿童啊、
嗯、
那这不可能我爸一个人做嘛，就等于就是我们要有点代替我妈妈的那个角色过来、
嗯、
那个时候刚好我是国小，然后后来国中都在台中念，后来就到高中，我事实上我高中也是就是蛮优异的成绩啦、
嗯、
考上那个台中女中嘛、
嗯、
对，然后台中女中才读了半学期。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台中、
嗯、
因为为什么，因为国中就一起上来的同学大家一起考上、哦、然后就是每天都在那边，然后就很开心。然后还记得我那时候高一进去，那教官就指定我说来参加那个，你知道这个高中女校都有那个乐队、
哦
乐队一队，那我长得还算高嘛，然后就反正就是被选入 做乐队、
嗯、
然后呢哎，也很那个，就教官就是说，好，就你来当队长。
嗯，
你知道那个台中女中的乐队队长，在当年的就是台中，天啊，那个，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什么国庆都要游行，有没有、啊？什么什么的游行，那个都是走在第一排第一个。
嗯，
对，那个就是真的最亮的嘛。好，那就觉得哎，这个幸运降在我身上，我也觉得很开心啊。
嗯，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练啊，很努力啊，等等等啊，然后。哎，就没想到，就是我们家这个事，对对对，我就必须就是转学考这样子，就考来台北。那当然转学考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事情，哎，就转进来。本来我还不想，我说最好不要考上。对对对，就转进了这个北一女啊，就又转进来了。对，可是那三年对我来讲，其实是也是人生的一个低谷之一，就是一个很压抑。
嗯，
对，看就是说。妈妈还有所有的那个弟妹都在台中，而且说在如果真光是以天气来讲，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北、嗯、
没错，这个台北其实多数是长阴时多云这样子，
天
哪，
而且尤其是我们那时候转过来的时候是冬天、嗯、冬季，哇，这台北的这种冬天就是只有阴雨蒙蒙，
嗯，
对，然后台中那时候是阳光明媚，那个心情就等于就是一个
大转换，
对，就是我的心情啊，然后在这边又要承担那个家务，而且特别是教会的服侍，
嗯，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常常都印象看到我父亲为了要准备那个明天的讲道，
嗯，
他是非常非常，因为他其实脑部其实
生病的状态，
生病了，虽然不太能动，不太能用，但是他就还是很非常勉强的要写讲章，然后第二天上讲台。反正我觉得说实在那段日子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那种低沉折磨。
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阶段、
嗯、
应该已经是青少女了、嗯、然后你说这个环境的改变我相信对你有很大的影响。但你刚刚其实也曾经提及到说小时候祷告其实你好像有见证到说诶是有点用的哦。
嗯、
那在这个你沮丧的这个阶段或者说你看到爸爸其实生病、嗯然后植物的变化需要搬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曾经自己一个人作为一个少女有付出祷告、嗯、然后有希望说哎，这一切可不可以好转，或说有没有这个自己的考试啊学业有没有也拿来祷告一下呢，在那个阶段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没有，现在这样回想，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我想大家也知道青少年嘛、
嗯、
青少年这个其实有很多心情的变化、
嗯、
然后而且又有功课压力，
嗯，
学业竞争，
嗯
啊、然后再加上家里的这种负担，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很低沉的状况，而且说实在，看到父亲这样子，就感觉说好像这位主啊，
嗯、
或者他信的这位主是很远的，
嗯，
对对，就是没有，就是让我有一个那个祷告的动力，
嗯、
或是一个习惯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反而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除了课业之外我就开始去看一些，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从那个学校啊穿过那个总统府就重庆南路到那边那时候还是所谓的书街、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
东方出版社、啊、
对早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对，所以我就是把我自己有点投到那个书海里面、
哦、
对，就看了很多那个时候有一些传过来的什么存在主义、
哦、
什么卡缪啊、
哦、
哎，就是这些就觉得好像开始看探讨人生，但是又很迷惑，
嗯，
对，然后就没有办法跟我小时候或者是我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连在一起。
那老师我想请教啊、哦、就是你说你后来就投入了这个书丛当中然后努力的读书，我相信考试后续也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到了一个这个优异的人在四周环绕的这个环境，你当时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期许说诶、哎、我接下来可能要有很好的工作或是去哪里上班改善经济环境，然后让自己的家庭可以减少这些曾经让你带来伤痛的原因呢？
有有有。其实我觉得那就是很潜意识的，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当然就是读完了这个高中，然后就联考，那时候是联考，然后联考就是上第一志愿文组第一志愿，
嗯，
然后就进入了，我是念台大外文嘛，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暑假第一天拿到榜单之后，第一天然后我做什么事，我就开始去找家教。
哇，马上就开始工作了。
对对对，暑假就开始，就是开始教英文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时曾经有，就每天晚上都家教，
哦，
五个家教这样，这样排。所以就是那种我觉得也是一种经济的不安全感，然后也很想说帮母亲啊，就是承担那个经济重担的那个动机。对，然后所以那当然在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说我高中就开始想一些这些事，读一些这些，然后外文系嘛，又是刚好就读这些西方哲学啊，西方的什么这些思想文学。那我真的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一个应该说在思想上是比较追寻，那在生活上就是拼命三娘嘛，拼命的小大学生这样子。对，所以这样子。那但是我事实上那个时候也是，所以你看我那时候真的有去参加那个佛学社，还有参加一些哲学的。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去听那个以前傅佩荣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对，他的人生哲学概论的课。对，我就是去修了他的课，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每次比如早上是三小时课，然后中午啊我就跟另外一位我觉得他跟我同频的一个女同学，这个同学就到那个醉月湖畔。对，我们可以在下这老师早上讲的那些议题人生哲学，我们可以下午连中饭都没有吃啊，就在那边就一直谈一直谈，可以谈到日落。
所以老师其实是除了对功课有非常的追求，然后在工作上也说努力的赚钱当家教，其实你对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充满了好奇，甚至是未知，然后想要去知道的，可以这么说。
是的是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你刚刚讲到了你在这个台大的生活，大概我们有很清楚的描绘了，就是无论是上课与同学之间的讨论，这个讨论可能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然后可能晚上了还要去上家教，这个形象其实你刚刚用拼命三娘来归纳这样子。那在毕业之后，我相信你应该都还维持着很不错的成绩，毕业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说去做一个赚钱的工作，然后来缓解说家里的这个经济压力啊，或者说当时你是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了解，对，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说，除了其实我们家还蛮注重所谓的稳定，对，所以就是说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脑子里就是觉得要找比较稳定的工作，那稳定的话就是公教吧，对哈，这是一个。另外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个性也有另外一块，其实我是非常的喜欢跟人互动，然后又很喜欢那种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好像
分享出来，
对，分享出来的那种感觉。那我是从大一的时候就参加了那个服务性的社团，对，所以在那个接触这些比较偏乡的孩子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个。所以我后来在毕业之前我做的，当然我也有去尝试不同的，比如说我甚至有做一些那个公司的什么销售干部的那种储备干部啊，甚至有去想要去应征这个空服员啊，等等，这些就外文系好像常常觉得可以去走的路。但最后我还是觉得说我可能去找比较适合的而且也比较稳定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去考教育研究所。
对，是，
对。
老师，那在深造的过程中当时就希望说自己未来就是要当老师咯？
对，我觉得教育研究所出来应该是就是比较是教育嘛，对，教师，但是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就觉得说我事实上其实那时候的我其实虽然好像看起来好像做了很多事，可是我事实上还是很没有自信的很奇怪哈，真的就是我现在也越来越，我现在也比较接触到这些相同经历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不要看说好像外表觉得好像很厉害，其实内心其实很多时候都很脆弱，因为都在
比较的环境
里面，其实大家都是那个自我效能感其实都是低的，都觉得自己很不够，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有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说甚至我觉得面对社会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对，我也没有非常觉得说自己一定是很厉害，没有，甚至我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非常的 胆怯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应征上那个老师的工作。
嗯，是老师，我想请教，就是后来你持续的深造，你甚至还出国念书，这又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啊？
对，就在那个毕业的时候，虽然是后来我找到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高中一个公立高中教书，但是在同时期呢，我又觉得，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好像一个工作我做到一个地步，我就会想要有更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发展嘛，或者是拓展。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除了在学校教书，那我有课余的时间，其实我还到那个报社的那个国际处去做那个编译。
嗯，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每天都是工作了大概十几个小时。我从早上5点开始工作，
嗯，
对，一直工作到就是在
下班时间，
下班7-8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我有一点，然后我还继续，我又再去考一个研究所，
嗯，
对对对，继续进修这样子，嘿，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因为就觉得，哎，好像社会上还蛮，我觉得我适应的还蛮好，然后也蛮需要我这样子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到那个做国际编译的时候，诶，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新进的人，可是后来主管跟我讲说啊，你翻译的比那个很资深的同事都好，对，我就觉得诶，受到肯定，就越来越，我自己是感觉我的内在世界就越来越膨胀这样子。
嗯，
对对对，我就觉得哦，我甚至到最后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我不能做。
嗯，在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进程哦，这样子。
是
透过工作的肯定。那老师你最后出国的因缘际会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比如是在国内已经有蛮好的工作，也蛮稳定的，而且也算是因为高中老师嘛，而且那职位本身做的事我觉得也每天跟人接触也是很有趣，然后又还有这些兼的。但是我就是一个我就觉得我做一段时间我就会想要说有没有 what's more。
嗯，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去考那个高普考。
哦，
对，然后我就离开学校，我就分配到教育部。
哦，
对，去做那个我觉得我想看比较多有关教育政策的部分的东西。哦，对，所以我在教育部也做了几年。
哦，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看到一些东西，觉得说哇，教育政策好像，尤其是我们那时候还是非常强烈的升学主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后面一定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跟我们的文化社会很有关的东西在影响我们的整个教育，让我的学生都很不开心。我那时候在学校教书，所以我就有一个念头想要出去别的地方看看。
嗯，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又有机会就是去考那个公费留考。
哦，所以说老师是公费留学，然后公费留学出去的，然后又是念的名校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要跟你说，我要跟你描述一下，你就知道我那时候多么，应该就是说什么叫拼命三娘这样，真的蛮疯狂的。那时候申请国外的学校，人家可能就申请个最多大概7-8所、10所。
嗯，
对，然后我是把那个排名，就是比如教育类美国的，
嗯，
教育类所有的排名
一字排开，
我一字排开，然后我申请了30几所。对，然后光做那些资料，我就是每天熬夜嘛，然后这样子做的，这样子还每个学校还要不同，这样
还要找推荐信什么的，
还要推荐信什么的。推荐信，对啊，结果是这样，就是我的内在，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我内在就是一直都有，虽然我一直是好像努力，然后也去表现，也是好像做的不错，表现这样。可是我内在就有一种不安全感，
嗯，
很奇怪，就觉得，哦，我不能只申请1-2所，我一定要申请所有的所，我这样才保险。
嗯，
再回到就是就是考大学的时候，也是很奇怪。我那时候曾经在北一女是前面，我的那个模拟考是第一名的。
嗯，
可是我那时候填志愿，你猜我填多少？
我不知道，
我填了100多个。很奇怪的一个人，现在回想。所以 anyway 就是人是很多的矛盾，所以我那时候就申请了那么多，那结果是每个学校都给我嘛。
嗯
嗯，对，所以当然我在中间我就是想，当然就是想说最好的嘛。
嗯，
对，然后就去选到这个东岸，然后又人文荟萃等等等的一个，然后又是教育类排名最好的 对，就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
是，老师在这个哈佛的环境，我相信这个我们社会上认为所有的无论是名人啊、精英啊，特别是波士顿这个城市，现在包括它不止人文还有科技等等的，我相信在那边你遇得到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环视在你身边，在那个情境之下你是更没有安全感，还是发现诶，自己其实也挺不错的？
嗯，其实没有诶，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开始，我觉得是我人生，因为要一路这样开挂，对不对？到现在，
嗯，
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就是停了。为什么？我觉得虽然你看我那个时候是托福是600多分，
嗯，
那个时候这样子考进去，而且我还是外文系，我还是在国际编译处做那个翻译，做了蛮久的。
嗯，
可是我到那边第一个感觉就是跟那些。讨论思考学习这些东西，我自己这就几个，就是我觉得我前三个月就是半聋半哑半瞎半瘸半聋你大家知道吧，就是噼里啪啦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半瞎就是诶，人家看这个东西是用扫的嘛，就像我们看中文一下就知道了，那我们是要一个个字里面啊，半聋半瞎啊，那半哑就不用讲了嘛，就是讲不出什么，对，回不出来。那半瘸就是看路标，有时候都看得很慢，有时候被人家这样子推着或扒这样子，哦，这反正就是很非常的，就觉得自己没有像以前那么行的感觉，
嗯，
对对。然后在那个过程里，它又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比较精英，然后就是比较所有都要自己去把它弄好。那我觉得在我们台湾的这种教育的长大的，就是说，我可能可以，念书念得很好，对对。可是等到说要你自己去建构你自己的，比如说研究，好，然后那种学术啊，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我的强项，就不是我们的强项了，真的真的
没有被训练过，
没有被训练，而且完全没有那个概念。我就是一直在休课，然后一直发散，然后当我真的要开始。说你要做什么主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很困难，卡在那里。
那老师，你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开始焦虑啊，
嗯，
然后内在的那种不安全感整个上来，而且说实在，我那时候出国是辞掉工作嘛，
嗯，
然后就是整个都就是放掉这里一切，
嗯，
而且说实在也是一个有点什么光鲜亮丽的，
嗯，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你要回来光耀名门的这样，
对，就是回来真的，对啊，你这而且一路的那种记录就觉得你没问题啊，对啊，就没想到那边，而且我觉得那边也是很孤独，
嗯，
非常非常的孤寂啊。当然我先生有一段时间是跟我一起，
嗯，
在那边，但后来他因为念完了，所以他要回来。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就开始很大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那种指导老师啊，他们那边也会变动啊，就是一下就是说他又没有被哈佛留下来就跑了就不见了，oh. 对，我大概中间在换了两个，这样就是重新开始，就是非常困难。
那老师，你当时是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吗？还是你刚刚讲到说小时候曾经祷告过，有没有我们来祈祷一下呢？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整个那种身心状况是急速的恶劣，在那段时间，嗯，对，后来我觉得我真的就得了蛮严重的忧郁症，那个忧郁症就是到一个地步，是我几乎不能够出门，甚至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到我们家的那个刀啊，
嗯，
只要有尖尖的勾勾地方，我就非常害怕。
嗯，
很奇怪，那个就是好像就是那个东西就，我如果不控制我自己，我可能就会走过去把它拿起来了。
嗯，
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也在想说，像我父亲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嗯，有忧郁症，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没有什么那个，但是我自己那段时间就整个沉到非常非常谷底。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没有想到，因为我这么多年都是靠自己。结果是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记得我就打一通电话。嗯，等于是像我在夏威夷，那时候我姐姐在夏威夷念书，来跟她求救的，就她就讲了一句，她说：“秀怀，你知道吗？你现在就是人的尽头，就神的开端嘛。”这句话好像就进到我的心里，对，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大概30出头嘛，
嗯，
我就觉得我一路啊，你看我从小到，特别是这个大学就做事以后，这十几年，我真的都是。靠着我自己， 然后就一直好像就觉得好像我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可是当我真的遇到，我觉得哇，人生还有我不能做的，而且是我已经到那种日常生活都没办法过的那种地步，就整天昏睡在床上，然后又很怕，然后就一直哭啊，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走不出来。那个时候后来这句话又打进我心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还是勉强的就是维持到那个户外去走。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查理市的河边，那有个查理市河嘛。我那时候就第一次哦，真的是就这么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向神祷告，说如果这是我的尽头，那我从小认识这位主，我爸爸妈妈的主，那我把我的生命主权，就是我反正我现在走不下去了，那我就把我这条接下来的人生这个路真的交在你手里。我记得我做很清楚内在，我没有讲出来，就内在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呼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重新导向，
V字反转这样。
对。
老师我想问哦，刚刚你讲到这其实是很具象的一个忧郁症的等于说是最绝望的时刻，然后非常有画面感。但真的隔一天之后身心状况就好了吗？如果说身心状况没有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子还选择继续祷告，不会觉得说这个上帝到底有用没用？
真的，我觉得你讲到重点，真的其实没有，不会说第二天就好，还是一样。完全没有办法吃饭睡觉，什么都没办法，但还是非常痛苦的。我就觉得我就开始至少觉得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抓，对吧，有一个算是救生圈或是一个浮板嘛，还是不是就是一根绳子啊，很细。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试着也是我姐姐啊有教，就是说你要祷告，那祷告真的，我觉得我刚开始根本就觉得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然后对着那个天花板空气这样子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讲就觉得讲不下去了，对，但是就是每天就这样过嘛，反正过了你就还是就这样讲这样，对。然后后来当然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哦，那时候我这样撑了一两个月，然后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边也待不下去，那边你必须要打工，你必须要干嘛，你才能够，对啊，那没有办法，所以就只好回台湾。对，我那时候就真的就打起那个包包，然后那边东西都没有收掉，就这样就得有点逃回来这样。对，就回台湾。我还记得我回台湾第一天晚上回到家里，那时候我妈还在。哦，他就说秀秀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真的我们看了非常非常痛苦难过担心，我就抱着他痛哭，就这样，就我就觉得我人生完蛋了。对，是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你刚刚说你是逃回台湾哦，可是大家都觉得哦你是学霸，过去一路什么都行，现在竟然这样狼狈回来，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啊自己怎么办，然后真的没希望了。其实现实环境是告诉你你这次没有胜利这样。
那失败了。
可是刚刚你又提到说你是 V 型反转哦，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它是个怎么样的峰回路转呢？
真的是 V 型，我在那个最低点然后抓到了这个就是
绳子。
对，绳子。然后就开始试图抓。当然抓不稳嘛。但是呢回到台湾以后，我觉得非常的也是感谢主，就是让我有机会就是到教会了。对，因为我觉得信仰你个人，但是你需要这个群体。我还记得那时候真的就是到我现在的教会。我就坐在那个第一排，那时候我真的就整个非常非常整个身心身体都非常虚弱，然后这样有点几乎要趴在那里。 结果呢我真的感受到那个诗歌有没有好那敬拜那个这样子的那个流出来之后很奇怪我的内在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忧郁症都是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负面的那些东西缠在里面
嗯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那样一个经验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在那边整个眼泪整个那个就在那边开始嚎啕大哭
嗯
就在那个第一排那边嚎啕大哭然后人家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对然后我自己就感受到说那个神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暖流这样子在我的身上对然后当然这个光是一次的经验也是不够让你从忧郁的深渊出来、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慢慢慢慢的真的我大概整个恢复大概差不多两三年
嗯，
那我要再就讲说很就实际上这个是我心灵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祷告就变得比较多然后也比较有一点点力量对然后我还记得在我祷告的里面、哦、我就有一个算是一个图像啦我真的是感受到说我就抓着那个绳子一直往上爬
嗯，
然后就是我的脚下面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火然后下面有那种非常多的那种黑暗的东西
嗯，
然后一直抓我的脚对一直要把我拉下去
嗯，但是你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拔河这样子
就那个绳子把我拉着我就没有掉下去如果没有那绳子我就掉下去了
嗯，
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整个过程都是在越来越往上爬这样那种感觉然后这时候是有神的那个救恩嘛我们不是讲救恩
嗯，
但是实际上呢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现在等于是其实我觉得我是留了一个烂摊子
嗯，
在那边我在那边连那个宿舍都没有清掉你知道吗、嗯、就这样逃回来然后我真的躲在台湾躲了大概快一年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失败然后我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也没有 proposal 我也没有教授我什么都没有你要我怎么回去、嗯、所以我那时候我还就在那个就自己想啊就是说那我就在这边随便找个工作
嗯，
对我就躲在这里了对我就那个就我就换一个身份好了、嗯、对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学霸那个王秀怀了可是呢诶真是很奇妙后来大概经过一年多吧那个学校就来通知啊就说你到底要不要念啊、嗯、然后就讲说你很多什么是欠这个欠那个这样子、
嗯、
但那时候以我当时的那个人我当时其实我完全没有力量面对这个我那时候只是找了一个那个小补习班
嗯
又回去我的老本行教英文
嗯
对对对嗨我就说我就在这里我不要管了结果诶没想到很奇妙就是那天晚上当然我有跟我家人讲嘛就拿那个信我说这是那个最后通牒信那结果很奇妙哦那当然家人又为我祷告那我就自己在好像就有一个力量就是说你要回去
嗯
对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在这里我不要回去了对就你要回去好啊那怎么回去啊天哪、啊、好反正就鼓着一口气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二三月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春节的时候而且他讲说你一定要什么之前回来这样嘿好那我就只好就拿着那个行李哦我真的因为又要回去了嘛就拿着两大箱行李而且就是很急的买了一个机票然后连那边的住宿什么都没有安排就急着就这样飞回去结果你知道到那边然后就这样走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是其实大家知道那个我就是说那个美东就是那种冰天雪地
嘛嗯
就是在一二月的时候。然后整个就是白雪茫茫的那个校园然后就拖着我两个行李然后就我知道那里我要找个地方住。可是那时候是已经开学了人家的宿舍全部都分配好了哪里会有什么让你住的地方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我们那个宿舍管理部就跟他讲说我回来了我今天回来然后我需要一个住宿我需要今天就要住进去那时候是礼拜五 Friday afternoon、嗯、我必须今天晚上就要住进去那边的人就非常讶异说你怎么就这样从遥远的亚洲就飞过来然后以为说我们这边就会有空的、嗯、那个房子都非常紧张的嘛我想大家知道是不可能的结果我就坐在那边怎么办我心里非常沮丧我想说那我就明天或者在这边待一阵我就礼拜天
就回去了。
对，我就再买一张票，我就回台湾，永远不会回来了。结果很奇妙，他就说好，我帮你问问啊。他说我们这里是没有了，那我帮你问问。结果没想到，就是他就问了另外一个那个学院的那个，他就说刚好今天下午就有一个人搬出去，
就
在那个时候，真的，我就拖了我的两个行李，跨过我们那个哈佛亚，然后就。还好那个宿舍也算蛮近，真的我就住进去，然后就表示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这是上帝要你
真的待下来。然后那个房间，然后外面又刚好有一棵树，我就每天对着那个树就是敬拜啦，还有祷告。
老师，我想问你哦，就是刚刚你讲到这个疗愈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可是就你个人在过去成长的经验，你刚刚也讲说你其实读了很多哲学的书，然后也有很多我相信很多元的知识哦，它成就了你的思想也好，或是人生的价值观也好，可是刚刚讲了很多又有一点好像超自然的现象，你在这个阶段你是怎么样子允许说我可能要放弃我过去所累积的这一切，然后就相信一个未知的，也许你刚刚形容就是一条绳子，这个绳子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好像也就握着它了。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两者之间你的拉锯呢？
我觉得你这样问的实在是太棒了，真的，我可以用两句话给你，就是这是我总结。我觉得我前半生就是一直也是在寻找一些，比如说人生真理啊，干嘛？那说实在，那个时候对这个信仰，我觉得我抱着就是一种，我觉得也是我们一般的社会上或者说华人啦，文化会抱的，叫做 "to see is to believe"。对，
眼见为凭。
对，因为我们一直受的教育就是要科学嘛，对不对？你要看见，实事求是，看见你才能相信。对。但是呢，等经过了这样子一个整个人生的经历，我觉得要把这两个字倒过来 ，to believe is to see。对，这是一个理性的层次到超越理性，不是非理性，是超越理性。就是信仰或者说人生的那种道理，其实是你很多时候，就像我自己的经验，需要 to believe， 要先相信，先抓住那颗绳子，你先抓吧，然后你就会看见。对，你会看见你自己的复原，你会看见旁边发生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偶然偶发事件，就像说为什么那个 Friday 下午就有人刚好搬出去，我为什么就可以住进去，就是这些种种零零种种的，你才会觉得是因为我抓住了那个绳子，对，然后我就看见。所以我真的感觉到说，就是人生啊，就是说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我们的一些体会啊，我们常常就是从自我，对不对？以自我为中心，我前面的就是，然后觉得自己叫做人定胜天嘛，自己就可以掌握所有的事，然后到时候觉得知道自己有限，自己不能，然后呢，从说我一定要看见我才相信，到其实你要先信，你要先相信，真正的那个你需要看见的，你才会看见。所以我觉得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刚刚说的那个。虽然我前面做了很多的 to see is to believe， 而且这个我也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也有一本书我读的，对我也蛮有影响，就是林语堂先生的，叫做《信仰之旅》。我就觉得我跟他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共鸣，就是他也是前面哇，什么佛学什么学，对，然后还有儒家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到最后，他后面他其实是信主了。那他怎么信主的？其实到他，应该他都对每一套的这种人生的这种哲学，他有一个形容词，他好像佛家是那种非常的那种深奥。然后儒家就是非常的这种讲究着天人合一，然后再来道家他有涉略，然后再来然后最后他为什么后来他会真的是就是也信主，当然也是年老了，他也有感受到那种对生命的最终点的这些体会。好，那第二个他就感受到说就是信的这位主 它是大爱，它是爱的源头。嗯，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要去用头脑去哦想这个那个那个的，而是你就要实际去唱。那像我自己就是我抓了这个绳子，然后我实际的不管从我刚刚有分享，从祷告里面，还有从诗歌，还有从在教会的聚会，还有你看发生在我这身上的这些很具体的事情，那就真的体会到我的人生重新导航。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来，云彩飞扬。老师，你在上一段哦，其实已经讲了说，就是回去之后，你发现，哎，上帝好像也都为你开路。那你后来也都完成了学业，其实你现在也靠着当时完成的学业啊这些的，然后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之下，其实老师你病好了，然后你也有新的开始。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想过说，哎？为什么你还持续的要抱着这个信仰？其实你身边做了许多事情，那些可能也都会让你觉得说，哎，有成就感，会不会是你的努力，或是你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在当中？但哎，为什么你仍然相信说这位上帝那条绳子他仍然在那，然后你必须要紧紧抓着他呢？
其实哈，这个我觉得是得救或者说这种生命改变的路程是一个历程。所以其实你刚刚说我好像已经完全恢复，其实没有。其实当我回来工作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整个那个还是有一些些的那种
起伏、啊、
起伏。然后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回来的时候接到那个聘书。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大学的这个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系主任跟我讲，就是我还没有接聘书之前，他就讲一句话说，现在我们学校是可以叫透过评鉴是 fire 老师的。
嗯，
是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一般我们以前就觉得哎呀大学老师反正也是铁饭碗。对，结果现在好像是饭碗随时会破。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就引发我的焦虑。
嗯，
对，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时候甚至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忧郁症要复发了。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靠着祷告啊，就是信靠，然后让我自己就是觉得可以在这新的环境、新的挑战事宜里面，把它的又开始重新开始来走。嗯，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在这么样的很大的竞争，应该是说之前比如读书那个还是学生的身份，
嗯，
对，不管多么竞争，你还是有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角色。但是你到社会上，就是你自己做了老师、大学教授，其实研究服务教学是多头烧。
嗯，
对。然后那个就特别又是有各种各样的评比制度。我们那个真的是不得了，要积分什么东西的。哇，所以而且还有同侪之间的。所以其实那个才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神，这是非常主。然后我的那个神子，而且我也感觉到那个好像已经不再是一条细细的绳子，而是变成了我的，就整个是我就进到这整个信仰的这种算是保护啊、遮盖，还有一种那种就是整体我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样。然后我是觉得很重要，就是我的心态也不一样。
嗯，
对，因为之前你让你靠自己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什么事情你要扛在你的肩膀上。
嗯，
对，你的努力可能要100%甚至200%。对，可是诶，有了我们对主的依靠之后，我真的觉得虽然挑战很大，但是呢靠着祷告，靠着这个，我发现我常常都可以把这个重担放下来。
嗯，
对对对，就是可以说好没有关系，主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然后你会常常看到说哦，某人又发表了一个很厉害的 paper 啊什么的。嗯，就这些时候你就觉得说主我已经尽力了，我在现在也产不出来这样子。OK, 或者是说学生啊，有没有我们这个我们教课都是学生要给我们
评鉴、
评鉴是学生，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非常 critical 的，然后每次哇，这个你要期末拿到那个评鉴的时候，就你的心脏要很强
啊，
对对对啊，那个时候你要跟谁说？对你也不能拿去跟你同事说，对不对？你然后你拿给你的家人，他们也不太了解你到底是在伤心什么，
也只能放在祷告里。
对，所以像这些，所以我到后来。尤其我自己又学的是这个教育心理方面，
嗯，
然后后来又涉及一些这个心理咨商。其实我后来就是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实在太宝贵了。我有一个24小时，
嗯，
不，我说不打盹了哈，24小时还是免费的
啊，
哈，这个心就是我们的咨商师，真的任何的，像我刚刚讲的那所有的难过、伤心、焦虑、害怕，哈，那种。在竞争之下，或是在那种别人不了解你，好，就像我们做老师，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尽力做了很多那个，可是学生就
没有办法
理解，没有办法理解，然后就觉得说啊，这老师得得得得得，好，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这些是跟谁去诉说呢？
只有上帝哈，
只有上帝，对，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我就 V 型哈，那个现在就是说那个谷底。跌落，我认识了这位神之后，我觉得人生是另外一种开挂，可是那个开挂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
嗯、啊，拉着绳子的那一种，
完全不是靠自己，而是就我真的找到了。
老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教你，就是我相信无论是你工作的环境，或是过去学习的经验，身边其实充满了非常优秀的人，这些人可能他从小就这么优秀，但是他的心中可能是有老师的那些经验哦，就是知道自己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嗯、是很不够的，是很缺乏的、
嗯、
但是那个现实环境让他没有办法告诉别人说、嗯、哦，我有这些困难、
嗯、
然后他也不知道可以向谁求救、
嗯、
每天可能都在这情境当中挣扎、嗯、老师在、嗯、身为一个走过的人、
嗯、
你曾经陷入忧郁，你也曾经求救过、
嗯、
那你也走过来了、
嗯、对，
在信仰里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样子的对象，能不能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呢？
好，那我觉得就是整个整理综合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的经历，我真的是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外在我们是在上升或者很成功，其实我们的内在其实是不断的在下沉甚至坠落，对，那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其实很多时候是别人也不知道，然后自己身上承担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不愿意放下，或是不能放下，或不知道怎么放下。对，在这里我真的是感受到我自己过去到现在，我觉得最大最大的算是恩典吧，就是我在那个转折点，那个 V 型那个最低谷的时候，我真的遇到了这一位生命的主啊，就是他能够让我真的就是把我那个身上所有的那种劳苦重担能够真的帮我背，我跟我一起背，然后就一路的引导我，对，让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的生命现在就是一个就是不再那样子靠自己去硬撑硬拼但是呢又同时又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这个视野里面，然后能够达到我自己原来觉得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美好，还有一个平衡，一个丰足，而且是不但是自己，而且是跟别人，
嗯，
也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好，而且呢是对未来也是非常有盼望，
嗯，
而且也觉得哇，每天都活在一种那种福分当中吧。对，这就是我觉得人生的翻转。
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想王老师最后分享的也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把重担交给耶稣哦。 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中。王秀怀老师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应，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